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多书啊，提多书第一章，他一开始讲到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也就是说，提多书是保罗所写的。那当然，他所写的啊，这些受信者就是提多这个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他是罗马的外邦人啊。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未受割礼的。那我们也知道他是这个保罗所带领信主的啊。那啊，事实上他曾经啊被保罗差派去啊参加这个耶路撒冷的开大会，这在使徒行传上面有告诉我们的哈。而且啊，更重要的是说哥林多啊后书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被保罗啊这个差遣他啊把这个寄给哥林多啊，写给哥林多啊教会的信啊，他也是这个提多带去的啊。所以提多这个人哈 啊说实在啊，他也是保罗所带领他信主的。对于保罗讲起来，他是他属灵的儿子。那我们等一下在提多书上面可以看到他提到说他是真的儿子。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啊，事实上这个提摩太啊也是保罗所重用的一个啊同工。啊，那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啊，还有提多书这三本书啊，如果你把它仔细看的话，好像有点点类似，但是为什么啊，他还要把它放上去呢？啊，其实他所要这个讨论的重点是不一样，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不一样。就好像说啊，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本这个福音书看起来有点像，但是他们的重点是不一样啊。好，那这个提摩太跟这个提多这两个人啊，他是两个年轻人啊。那这个书信在所写的时候，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捕以后，到第二次啊，他在被抓的时候，在这个中间所写的啊。那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啊使徒行传的话，你可以发觉说，保罗有一次在啊这个海上啊，他这个船遇到啊困难，他把所有的行李什么通通丢到水里面去，那个船就漂流到一个小岛上去，那个小岛就是所谓的格里底啊岛，那这个格里底就是这个提多啊他在那个地方啊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背景大概是这样子哈。那这个神在这边啊，首先他告诉我们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啊，这句话啊，我们乍看之下好像就很简单，但是说实在啊，有一些困难哈。他说凭着啊，其实他是为了啊，为了什么的利益哈？为了什么？也就是说为了神选民的信心啊。那事实上啊，这个啊，这边有讲到说这个信心与什么与敬虔真理的知识，所以这个信心啊，还有另外一个是知识啊。那什么是信心，什么知识呢？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也就是说啊，基本上啊，这个知识啊是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啊，但是信心是从神来的啊，信心是神启示给我们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启示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常常会改变的啊，但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却无法改变。就好像说我们对神的心意是无法改变，但是我们的思想可能啊，因为啊时代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思想会啊这个啊会改变。但是不管思想如何改变，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从启示，从神的启示，神的心啊，这个一直到神给我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这句话你可以这么看，就是说神选民的信心，其实应该是说神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位信实的神把那样子的信心赐给我们啊。那什么叫做神选民呢？从广义的啊角度讲，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咯。我们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神的选民了。但是当时对狭义的方向讲的话，当然就是指着犹太人了啊。那我们知道说，在约翰三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啊，这个啊，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好，那所以也就是说， 相信的人就是神的选民哈。那你换句话说，他在这边又讲到说什么？他说啊，这个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那怎么样得到永生呢？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节说，信者你就可以得永生哈。好，那所以这边你这两句话啊，我们把它加起来看就会比较详细，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了解，因为他讲到神的选民的信心，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到底神选民，我也是神选民，你也是神选民，那你有没有信心？我有没有信心？事实上他这边不是在讲你人的信心，而是在讲到说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我们既然是他拣选的，他就赐给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得到这样子的启示的话，那这信心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敬虔真理，那敬虔就是什么？ Godly。 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有看到敬虔的奥秘啊，那敬虔就是行出来，也是像神，也就是活出神来。那个真理的话是在脑子里面的思想真知识啊，所以他把这个敬虔跟真理放在一起的话，又让我们看到说，不是只有光说不练啊，不是只有光知道真理而却没有敬虔的行为。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那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这句话又是下半句的，这下半句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就我们怎么样，我们如果有前面的那一部分的话，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盼望，这盼望就是什么？那所应许的永生。那应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给相信的人啊，不管是神爱世人也好，或者是啊信耶稣者得永生也好，这个应许那怎么样呢？他说这个盼望是，这个应许是从哪里的？那无谎言的神，无谎言的神是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不会说谎的，神要给你就给你的，他已经说了无谎言，他不会说谎的。那第二个说在万古之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受时间的控制的，他在万古以前他就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应许啊，是说啊，这个只要你愿意相信的话你就有了。那这个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真的是要启示一个人，否则的话人没有办法从心里面能够得着这位信实神所赐给他的信心，以至于认识真理，从心里面一直到他的思想里面，甚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变成他行为上的敬虔。我想这是一套啊，从心里面，从神的启示开始到心里面的这种信心，以至于活出来的敬虔啊。所以好，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这是一个盼望啊。那盼望的话反过来也讲，就是说有些人盼望就是现在你已经拿到了那个盼望，有些人盼望却是信心不足，一直要等到将来。所以这个盼望就是现在是，而不是在解释说将来有这么一个盼望，而是说现在你就得着了。好，好，那他接下去讲到说到了日期啊，这边到了日期就是说时候到了啊，就是说啊这个啊，时机成熟的时候啊，并不是讲到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时机成熟了。那什么叫做时机成熟了呢？啊，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神的启示在你的心里面成了信心，以至于进入到你的思想成为真理，到你的行为能够活出敬虔。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得着永生，你就已经时机成熟了。那如果时机成熟的话呢，要做什么呢？接下去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借着传扬的功夫啊，这个地方不是说你啊很会传扬，你功夫好或功夫不好，而是说传扬的信息啊。好，那这个地方连续出现两次传扬哈，他说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那个的责任你有看到他点点点，对不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原文是没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传扬神的道，他前面讲说传扬什么，这个信息把他神的道显明了啊，那这传扬并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什么？因为传福音啊乃是啊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命令跟交托。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说借着传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以为说，哦，传福音啊，我自愿去传福音，这样子的话我们人会骄傲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传福音并不是人的自愿，乃是神的命令跟交托。也就是说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我们就会去传福音。所以他是说什么？他说按着神我们 救主的命令啊，所以神这样子的命令他就给我交托了给我们的。好，所以啊这个地方啊要看见啊这个啊自己啊是有传福音的托付在神的面前，这乃是神的命令。然后第四节他就开始讲了，他说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啊，终于这个收信人啊他的名字就提出来了。他说收信人，他说什么，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啊。什么叫做共信之道？也就是说保罗提到说这个提多他的信仰跟保罗是一致的，有共同的信仰啊。他就讲到说这个提多这个人，那提多这个人哈，这个在希腊文他的这个名字的都有一个意思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心中很喜悦的哈，是被尊荣的，这个人是被尊荣的哈。所以一个被尊荣的人在这边啊，他就可以领受这样子跟保罗一样有共同的信仰。那共同的信仰他说做我真儿子哈，那这个地方做真儿子哈，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啊提摩太神啊这个保罗也是说他是我的儿子一样这样子，那这边提多也是说我的儿子一样。那事实上啊我们注意看一下的话哈，我们就看见说事实上这个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称呼应该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能讲说啊这是我属灵的儿子，当然是我们带领的，我们可以像属灵的儿子这么一同的把它看。但是这边说实在我必须要解释一下，他这边讲到真儿子，这个儿子原文的字哈，也就是在这个约翰一书我们常已经看过的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边常常讲到说什么，你们这些做长老的，还有你们这些什么啊做小子们哈，这个小子在原文的这个做真儿子的意思就是小字啊，就是跟同一个字啊，小字，也就是说啊，他是他带领的，那他也小字的意思是说比心肝宝贝还要宝贝的意思了啊，并不是在讲到说儿子，因为什么？因为说实在，这个提摩太也好，这个提多也好哈啊，都是这个保罗的好像心肝宝贝一样的同工。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提摩太说实在他身体很弱嘛啊，你注意看的话哈。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那个地方，那所以他提摩太受到打击的时候他会非常什么，他会容易爱哭啊。那提多哈是非常刚强的，他个性比较刚强一点哈，那不管怎么样哈，刚强的人他也是需要什么与神的同在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啊，那这个啊提多啊他是在哪里，他是在这个叫做啊这个啊格里底教会哈，那格里底教会哈就是比较弱小的，格里底教会是比较啊幼稚的，那个以弗所教会当时是比较大的，比较什么啊比较健全的，所以你看神安排的很奇妙，他把这个比较软弱的爱哭的这个提摩太把他放在那个大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那他把这个提多放在这个小的地方，因为这个这边让我们看到说格里底它实在是一个小岛啊，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小岛，根本没有，就是说人很少啦，不多啦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但是对保罗讲起来他们都是保罗的好同工啊。那当然那你会说那保罗常常遇见好同工吗？那也不见得啊，因为在另外一个教会哈、啊、也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哈、啊、我们知道在腓立比教会记不记得啊保罗有两个同工哈、啊、这两个同工哈、啊、一个叫做什么有阿爹，一个叫做寻都基哈、啊、那有阿爹跟寻都基是两个女同工，是保罗很头痛的，所以这两个女同工啊保罗跟他说你们要什么同心呐、啊、哎，所以啊但是提摩太跟这个啊提多啊就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地方啊把他们带领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那这个这位这个啊提多哈、啊、他被差派到这个啊这个啊格底里那个地方，说实在他说什么，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归给你，这是一个祝福的话。好，那接下去他就要告诉我们第五节了。好，第五节他在这边强调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哇，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多哈、哦、是一个很年轻的人，那他也是啊，说实在啊，没有什么经验。那保罗把他留在格里底，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们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圣灵有感动他继续要往前走。所以保罗曾经在格里底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保罗现在要离开了，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子。保罗要离开的时候啊，就是说心中有很大的这些负担，所以他把提多书写给他哈。但是在这个之前，我相信保罗跟也有帮助提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你看第六节啊，第五节他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但是有一段时间了啊，那他告诉我们说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什么办理整齐啊，都办理整齐。那所谓的说没有办完的事，意思是说保罗以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曾经一起来建立这个什么格里底教会啊。那格里底教会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已经有做一些事情，但是他现在说没有办完的事，意思就是说保罗想做但是还没有做的啊，或者是说啊，这个啊，这个保罗已经做了但是还没有完成的啊，这都包括在内啊。所以他说把这些事情要交给你办啊，但是要你什么办理整齐啊，那也就是说这些事情要你完成就对了。那你要他完成的话，这个年轻人哈，虽然啊他这个个性是适合于在那个小教会在格里底，但是你知道那格里底教会是啊怎么讲很乱的地方哈，不像以弗所比较坚强哈。所以神在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这很多很多神的道理，但是在格里底呢，我们稍微看一下，下礼拜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哈。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第十三节那个地方啊，十二节他说格利底人常说谎话，而且乃是恶兽，又残又懒。所以你看那种教会呢，所以他说格利底什么那个人那个地方哈，都是说谎话的人，而且呢是坏人。那不止坏人，又残，又残的意思不是说没东西吃，而是说吃饱了啊，而且嘴馋啊。那而且呢他说又懒，就是不读经不祷告啊。所以那个地方哈，你看实在是很糟糕。所以保罗现在就说，我以前跟你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我要走了，我知道你可以留在那里啊。所以他说我把你留在那个地方啊，那很没有做完的事情你要把它做完。然后他接下去他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你首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他接下去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说哈，又照我吩咐你的在客旅设立长老啊。所以他跟他讲说啊，在课程啊，在课程，那这课程哈，就很多的城里面啊，这个是复数的。那虽然是格里底哈，是一个小岛啊，但是课程是复数的，可见那个地方有好多个地方，有好多聚会点啊。那他说在课程要设立长老，也就是说很多的地方，但是每一个地方要设立长老，这个长老也是复数的哈。好。好，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神拣选了这个啊，这个提多啊，那保罗要离开了，但是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建立教会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怎么样重要呢？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啊，你要做任何的事工，要先把那个领袖给选出来。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接下去，他说什么叫做这个长老呢？长老的职责啊是什么呢？啊，他现在接下去告诉我们三个。第一个是什么？无可指责的人。第二个呢，他说什么？这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第三个呢，是说儿女也信主，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羁耶稣的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无可指责。什么叫做无可指责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指责，对不对？好，我们都有罪的啊，我们多多少少啊，这个你都会不出去说，被人家说的哈。所以人家都会说你，但是什么叫做无可指责哈？那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没有把柄的，也就是说人家可以说，可以指责你，但是你没有把柄。也就是说你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把柄被抓住的啊。那第二个呢，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那这个地方啊，不要看错啊，有些时候我们会看说哦，所以如果我是单身我没有娶太太，那我就不能做长老吗？不是的，他说只做一个人的丈夫，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说如果你要娶太太啊，你不能在外面有淫乱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是圣洁的，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那第三个呢，他说儿女也是信主的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啊，当然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啊就没有啊。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你的儿女也是信主的，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羁啊，这个放荡不服约束的啊，没有人告他们，他们是指谁呢？就是你的孩子，不 是长老哦。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是长老，他说哦，其实不是，因为前面已经长老是无可指责的嘛，对不对？那你孩子啊，这个信主的话，有些时候啊，在教会里面有人也是会告诉我们说，哎，你的孩子都没管好，你为什么可以来什么管我们？你回去自己把家里管好了。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儿女教养啊，这是一个长老的规，这个资格。好，这是一个长老的资格。那这些孩子们，你就在会友当中，没有人可以告他们，没有人向你来这个告说啊，你的孩子放荡不服约束啊。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就可以设立了哈、啊。当然，这个可以设立是没有，这样子就对了啊。好，这是第六节哈、啊。那我们看第七节。他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啊。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到说，诶，怎么他突然间讲到监督了呢？啊，说实在啊，长老跟监督是共通的名词啊。那啊，有些人就把这两个分开了，就是说变成长老是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那监督呢，就是说好几个教会连起来的那个叫做监督啊，甚至于有些这个变成主教，然后有些人就改成名字叫做枢机主教。我想这都不对的，这不合神旨意的啊，因为这样子就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把它建立起来了啊。那神在这个地方其实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监督，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你等一下会看到下面，但我先把这区别跟大家说清楚。也就是说，长老是一个你的身份，哈，那监督呢，指的是说你的工作，啊，你把它写下来哈。长老是一个身份，监督是指着工作，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看到说，那这个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所以你看到管家就出来了。所以长老不是教会的头。长老只不过是什么教会的一个管家啊。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管理，管理这个字啊，也就是说你一个教会哈、啊、你不管理的话哈、啊、那就没有头了。因为如果说现在不管的话啦，教会大家都是各做各的，就没有一个头了啊。那如果说你要全部来管的话哈、啊、那等于大家都什么，大家都出头了，大家都做头，这样也不对。所以不管也不行，对不对？那管了也不行。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其实真正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他告诉年轻的提多，就是说你在这么艰困的一个这个隔离底那个地方，你就要开始设立长老。那设立长老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那是提多你设立的哦，事实上不是。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是长老第一次什么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是这个保罗去那边设立的。那话又说回来，事实上长老是什么，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好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事实上我先把长老的职责或者是监督的工作的职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如果你注意看提摩太前书第三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他是什么，他是治理教会啊。其实啊，你把它写下来，有四个很重要的东西都是出自圣经的。长老的职责在新约的地方，第一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告诉我们说治理教会的。好，那第二个呢啊，就是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为他的职责，第二个就是什么，护卫真理。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当教会在真理不对的时候，长老要出来讲话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啊，第三个就是说牧养信徒，不管是在使徒行传或者彼得前书那个地方都有讲到说啊，长老是要牧养的。那第四个呢啊，这个啊，我发觉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提摩太前书也好，或者雅各书也好，他告诉我们说什么，长老是要为人按手祷告的，对不对？他说有病的到长老那个地方为你按手祷告啊。所以这四个东西你把它记下来啊，非常重要的长老的职责啊，甚至于也就是说这个啊，这个监督所要做的工作啊。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啊，这个监督哈、啊，他说既是神的管家，接下去他说必须无可指责啊，也就是说啊，后段要所写的东西哈 啊，也就是说，你看第六节的部分，他是告诉我们说，设立长老，这是长老的生这个什么。这个啊，生活他必须无可指责，他必须一个妇人的丈夫，他的孩子必须要怎么样，这是他个人的生活。但是从第七节开始，他是告诉我们说，长老或者是监督也好啊，他的意思是他的性格要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怎么样。好，所以他的性格当然首先就也是一样无可指责，也就是没有把柄的。那再来呢，不任性啊，这个东西啊蛮有趣的哈、啊。我去看一下什么叫做任性哈、啊，任性哈、啊、就是说啊要体谅别人的感受。啊，不是说哦，我就是要这样，这是真理，我要跟你讲。任性哈、啊，其实就是什么，要听，会听别人的意见。一个长老啊，很重要的就是要会听别人的意见啊。然后呢，然后他要知道别人的感受是如何，不是只有传讲神的真理，不是只有这样，否则没办法牧养了嘛。好，所以第一个他是说不任性非常重要。那不暴躁，当然不生气，我就不啊，或者是暴躁，我就不多说了。然后不因酒滋事啊，他这边也是啊，这我就不多说。不打人，那更是没啊，这个重要。不贪无义之什么。啊，之财，也就是在财务方面啊，你做牧师的、做长老要非常清楚啊，在这件事情上无可指责。意思是说，下面那些东西你要都要无可指责啦，啊，不是说，好、啊、好，接下来他说乐意接待人啊，乐意接待远人，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啊三书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要如何接待远啊这些啊过路的哈、啊，然后呢啊好善。这个庄重这个东西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庄重这个东西哈，就是说你一定要头脑非常冷静，因为仇敌常常会利用周围的人来把你什么，让你跳起来，让你暴躁。那一个人要庄重，就是要头脑非常冷静，他可以自我克制。这个庄重这个东西哈，这个是这个长老的性情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哈。好，那接下去他说公平圣洁，然后什么自持，是不是、啊、好，然后什么，然后坚守所教的道哈。好，我们就是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啊、这个如果你注意看第七节的话，跟第八节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七节的地方是提到什么，第七节的地方是提到说不任性啊，不暴躁啦、啊、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除不义之财，对不对？这些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个不在上面，也就是说这些其实是消极的啊，就好像我们在教小孩子 ，no， 你常常跟他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个是消极的。那积极的呢？他说好，那我什么都不做啦。啊，那第七节开始，啊，第八节开始就是讲到积极的。你不是说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你乃是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那要什么呢？从第八节开始就是一个积极的动作，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啊，这个什么啊？还有庄重、公平、圣洁，还有自持哈，这些东西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来看到哈，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接下去他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哈。这个真实的道理当然就是指着神的话语来说的，好，就是真实的道理哈。那这个他说坚守。啊，你把那个坚守画起来啊，因为什么？因为前面他讲到哈，我们稍微回头看一下哈，在第三节他讲到两次的什么传扬，对不对？然后第七节他讲到管家，然后再来第八节哈，他讲到哪里啊？第九节他讲到坚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从传扬到坚守。有没有看到啊？从传扬到管理，从传扬到管理，对不对？你出去传福音，传了以后一大堆人进到教会来，你不管理的话就乱了，对不对？然后你管理的话，你就要开始什么守住，因为有些时候有很多人守不住的啊，这个是啊很重要的。所以长老哈、啊，他不是传福音的，他不是到处去走的哈 啊。那传福音的先知这些通通是到处去走的，长老是在教会里面，他是要坚守。把持这个教会的哈，好，所以那这个坚守的话呢哈，接下来啊我们就是看到哈，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当然你是坚守真实的道理哈，然后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哈，这个纯正的教训啊就是神的话啊，没有问题哈。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劝化人，什么叫做劝化人呢？劝化人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带领人啊，你用纯正的道理，如果讲完了以后，人家离开神了，那就不对了。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神的话语讲完了，能够劝化人，就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才叫做劝化。如果那个人啊，听你讲啊，这个很有道理哈、啊，那我下次不要做这样子，那他就走了，他不来到神的面前，这不是劝化人。劝化人真实的意义，原文的意思是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是把 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来，所以不是自己自己建立我某某长老有好多跟随者，而是说神的纯正的教训有好多什么好多这些人我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才叫做劝化人。所以这个劝化人哈，有些时候我们会错误的观念，以为是说啊，其他每一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呢、啊。我们不是劝人为善，我们是劝人来到什么神的面前，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接下去他就说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句话哎，非常非常好玩哈。我为什么说呢？因为常常我们常常讲到说啊，我们不要跟人家什么起争论，对不对？那个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说把争辩的人什么驳倒了。好，那这个地方哈，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哈，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其实驳倒哈，并不是用我们的嘴巴所说的啊，乃是用我们的行为活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性情。不是说你这个做长老的能说多少纯正的这个教训，或者这个长老牧师能够说多少真实的道理。当然了，如果没说真实的道理纯正的教训，那是异端的，那不对的啊。但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驳倒人哈，是用什么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啊。所以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也好，或者是啊这个提多书第一章啊这个啊第九节的样子哈啊，第二章第八节那个地方，他也是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让对方自觉羞愧，自觉羞愧。驳倒人的意思不是说啊我赢了，你赢的话对方说哦那你赢了，对不起我也不信主，对不对？因为你的行为让我看到不好。所以他这边说把争辩的人，也就是说这些异端他跟你争辩，或者是啊这些行为不对的人，他说把他们驳倒了，乃是因为让什么，因为你的行为让对方什么自觉羞愧啊。所以也就是说神的话不是拿来对付别人，神的话是拿来对付自己啊。当自己被对付完了以后，那你就有好的行为哈。当然如你也可以讲说，那对方如果不会自觉羞愧呢，那就交给神了啊。所以保罗在其他书信也有讲到说就把它交给神了吧。好，所以这些东西哈，让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整个事情哈都是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的家啊是要什么，是要啊有一个长老来管理啊。所以啊这些教会啊就必须要有一个啊这个活出神的见证。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以为是说活出神的见证就好了啊，事实上活出神的见证还要把这个家什么，也就是教会把它组织起来。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哦那个这个组织的话这是世俗的东西，其实不是。因为你如果注意看提多好，那保罗教他如何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他是跟他讲说什么，他是跟他讲说因为你做长老的不是你做头，还是一样耶稣基督做头，长老只不过是什么管理，是一个仆人。那重要的是说哈，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肢体，那我们把肢体重新的把它 put it together， 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组织啊。所以他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第一啊，怎么格里底哈、啊？说实在，如果你注意看格里底的话，他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记不记得第二章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如果你注意去看第二章第十一节那个，你去找，哎，找到一个格里底人。所以他们当时是什么？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堆人曾经什么离开那个小岛，来到耶路撒冷，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他们这群人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他们就变成什么在那个地方组织了，也就是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了。虽然被圣灵充满了，当时他们也可能有说起说方言，也倒下去，也被神医治。所以你注意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但是他们回去了以后，他们却还是什么又馋又懒啊，好吃而且懒惰的，而且像野兽一样说谎言。这也是给我们提醒一个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啊这个也是经历过圣灵的充满，像以弗所啊这个哥林多啊不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一节的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到提多书的话，从同一群人现在又变成这么糟糕的一群人，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保罗差派这个啊，不是差派，就是把那个提多留在那个地方，然后设立一个长老好好的把他们管理起来。怎么管理起来呢？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对神的真理，对真理的道理，还有呢纯正的教训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必须要在话语上面再一次的扎根啊，这个扎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提多是身负重任，因为这群人哈、啊、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但是他们在 话语上面缺乏。那缺乏的话，他提多又是一个年轻人啊，但是神很奇妙，就是派他没有派提摩太去，因为提摩太个性比较柔弱，他派这个提多去，然后跟他讲说你要设立长老，在这个长老当中他给他一个很好的guideline。所以这个东章这个中间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啊写提多书啊是如何的用心啊，他知道当时的光景啊。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格里底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了解说为什么他还要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其实啊他是要我们坚守主的道，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受这个异端啊的这个影响。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你所拣选的选民，在我们身上有神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好让你启示你真理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知识，能够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带出敬虔，让我们盼望你所给我们的那应许永生今天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真的是看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神你在让我们传福音以后，让神的教会再一次组织起来，主你的吩咐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让别人自觉羞愧，好让自己啊也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